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几个引人入胜的科技动态。首先，探索一种全新的 AI 工具，一个允许研究人员对 AR14 论文进行语义搜索的网站，这是科研工作的一大进步。紧接着，我们会了解一下 eGUI， 一个用 Rust 编写的图形用户界面库，它如何引领即时模式 GUI 开发的新潮流。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Server-Sent Events 技术，一种简单而强大的单向通讯解决方案，它在实时数据传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激动人心的科技前沿领域吧。Quizzical 4230刚刚发布了一个可以对 AR14 论文进行语义搜索的网站，这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工具。网址是 https://papermatch.mitangxu.tech/。这个项目获得了来自社区的积极反馈，许多用户表示搜索结果在语义上相当准确。评论区里的网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加入文献审查和引用的可视化，使用生成模型来整合多篇论文的关键信息等。此外，也有讨论扩展到其他平台的可能性，以及比较了与现有工具的不同点，还有对更新策略和用户界面的建议。整体来说，社区的响应是正面的，大家对这样的创新工具充满期待，认为它对日常的文献回顾流程大有裨益。eGUI， 一个即时模式的图形用户界面库，采用 Rust 语言编写，最近引起了不少开发者的关注。这个框架允许开发者快速搭建具有交互性的界面，且因为是用 Rust 编写，所以性能上也非常可靠。根据开发者 Joseph Xibel 在 Hacker News 上的分享，这个项目得到了266点的高分。eGUI 的设计哲学是即时模式 Immediate Mode， 这意味着界面的每个部分都是在每次应用程序绘制时即时创建和渲染的，这与传统的保留模式 Retained Mode GUI 框架有很大的不同。在评论区，用户 GF000 表示，他在使用 eGUI 来帮助理解一个数学问题时，发现 Rust 的编辑编译运行周期异常漫长，尽管只有一个文件调用这个库。他好奇是否通过将项目分解成几个模块来改善。ACN 评论担心，除非浏览器提供帮助渲染字体的 API， 基于 Canvas 的 UI 渲染库在非高像素密度设备上始终处于劣势。Eminence32 表示，这样的演示页面虽然有趣且技术上给人印象深刻，但他们并没有帮助他想象一个由 eGUI 驱动的应用可能的实际用途和外观。综上，尽管 eGUI 在某些方面存在挑战，如布局管理和国际化支持有限，但它依然是一个让开发者能够快速投入原型开发，少量样板代码就能在屏幕上展示小部件的强大工具。Server-Sent Events (SSE) 作为一种简单却被低估的技术，为一些特定场景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案。与全双工通信的 WebSockets 不同， SSE 通过维持一条从服务器到客户端的开放 HTTP 连接来实现单向通讯，类似于广播站向听众播送信息。这种技术以其实现的简易性与现有 HTTP 基础设施的兼容性、资源效率高等优点，特别适合实时新闻源、财经数据更新、任务进度监控等应用场景。像 Mercure 这样的开放发布订阅协议就是建立在 SSE 之上，为各种应用提供了生产级的解决方案，而且还有一些增强功能，例如基于 JWT 的授权机制，使用单个连接订阅多个主题等。尽管 SSE 存在一些限制，如只能在 HTTP2 环境下避免打开连接数量的限制，以及主要支持文本数据等，但其在特定场景下的高效率和易用性证明了它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比 WebSockets 更合适的选择。从评论区的反馈来看，虽然有人提到一些具体的实践挑战，比如与某些技术的兼容性问题、 HTTP 超时以及数据解析的困难，但 SSE 的实用价值和潜力依然得到了认可，特别是在那些不需要或不能维持持久连接的技术栈中。 Sherlock 项目通过用户名在400多个社交网络上追踪社交媒体账户，展现出了网络隐私保护的重要性。Sherlock 的发布引起了众多用户和开发者的广泛关注，它不仅可以帮助用户检测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是否容易被人跟踪，还能让人们意识到使用独特用户名的重要性。部分用户对 Sherlock 的界面设计表示不满，认为搜索框的设计令人困惑。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发现 Sherlock 在跟踪失联好友或审核自己网络身份方面极为有用。网友评论区有人担忧这种工具可能导致隐私泄露，也有人认为对于那些希望在职业生活和匿名社交存在之间保持界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具。 但也有评论指出 Sherlock 有时会生成错误的正面结果，这也暴露出它在准确性上仍有待提高。总的来说，用户需在使用这样的工具时权衡其便利性和潜在的隐私风险。F 星号，一种面向证明的通用编程语言，最近在技术圈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语言既支持纯函数式编程，也支持带有副作用的编程方式，将依赖类型的表达能力与基于 SMT 求解和策略化交互式定理证明的自动化证明结合在一起。F 星号的程序默认编译为 OCaml， 而且也可以通过某些工具将 F 星号的不同片段提取为 FJing、C 或 Wasm， 甚至是汇编语言。这种语言由 OpenAI、Iria 和微软研究院联合开发，并通过 OCaml 实现了自举。它目标是缩小数学定理证明语言与真实程序编写之间的鸿沟，让开发者不仅可以编写程序，还能证明程序的某些部分。例如，开发者可以测试程序中特定路径不会分配新内存，不会产生线程，避免死锁，保护隐私，只修改特定的全局数据等。这种语言的开发将可能为编程语言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在形式化证明和程序设计方面打开新的篇章。评论区里，许多技术爱好者和专业程序员表示看好 F 星号的发展前景，认为它为高保证软件开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同时也对它在算法复杂度证明、内存安全验证等方面的潜力表示期待。其中一位评论者提到，随着证明自动化技术的持续进步，未来我们有望对程序的很多方面进行形式化证明，这是目前由于难度较高而往往未被尝试的。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附近坠毁，初步调查显示可能是因为被俄罗斯防空导弹意外击中导致。这架从巴库飞往格罗兹尼的飞机在接近目的地时，生还者听到爆炸声，看到类似破片击中飞机，损坏机身。根据从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得到的信息，这次事故导致67人中的38人遇难。调查人员提到，如果这次被导弹击中的说法得到证实，这将与2014年 MH17 航班被俄罗斯支持的势力击落的事件相呼应。调查还在进行中，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表示，现在推测坠机原因还为时过早，但他提到飞机因天气恶化改变了飞行路线。评论区的朋友们对此事表达了深切的关注，有人认为这再次显示了民用航班在冲突地区的脆弱性，也有人呼吁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以发现真相，以及探索如何预防此类悲剧再次发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 POSIX 时间及 UNIX 时间和实际时间之间的差异，特别指出虽然人们普遍认为 POSIX 时间是自1970年1月1日起的秒数，但实际上这种计算方式并未考虑闰秒的存在。文章详细说明了由于 POSIX 标准假设每天恒定为86400秒，而实际上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导致了闰秒的加入，以保证 UTC 时间不会与太阳时间相差太远。这种做法导致了 POSIX 时间与真实时间会有差异，有时还可能会出现时间跳跃的情况。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网友表示这让他们对时间保持的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关于 UTC、GPS 和 TI 等标准的比较。有的讨论了如何在软件中处理这种时间差异，比如是否有必要在存储时间戳时采用 TI 格式。此外，还有网友提到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非 UNIX 时间纪元以及闰秒对时间敏感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讨论不仅显示出对文章内容的高度兴趣，也反映了处理时间同步和闰秒问题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性。Boris Okinski 最近为 Blender 推出了一个名为 Differential Growth 的插件，这个插件能够让用户创造出类似自然界中的形状和图案，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然形态的无尽追求和灵感来源。这个开源插件完全免费，它能够基于一系列设定参数产生像生菜、第一或者藻类这样具有高级细节的三维形态。特别是通过调节分裂半径，可以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过渡效果，这在模拟自然生长过程方面显得尤为精准。评论区有网友提到，除了这个插件，还有 Alex Martinelli 开发的免费 Blender 几何节点差异生长插件也值得一试。还有评论提出，将 Blender、Unreal Engine 与 Houdini 进行比较，虽然对于某些特定用途而言 Blender 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但其功能正在迅速增强。其他评论还建议增加光源来抑制未接受光照的顶点生长，以及希望有更多关于这背后数学原理的解释，验证了这个插件不仅提升了 Blender 的使用体验，也激发了用户对自然过程和数学之间联系的探索兴趣。 华盛顿一家野生猫科动物保护中心遭受禽流感袭击，导致超过一半的大型猫科动物死亡。20只大型猫科动物在几周内相继死亡，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据了解，这些动物包括5只非洲猎豹、4只猞猁、4只美洲狮、2只加拿大猞猁和1个东北虎与孟加拉虎的混种，以及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保护中心表示，第一起死亡案例发生在感恩节左右，尽管采取了隔离和消毒等预防措施，疾病仍迅速蔓延。保护中心希望能在新年后重新开放，并且正与联邦和州级动物卫生官员合作，采用预防策略并监督治疗，以保护动物福利。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表示震惊和悲痛，一些人强调了进行及时、准确的禽流感测试的重要性，同时也有网民讨论了禽流感对宠物食品安全的潜在威胁，以及这一事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可能构成的更广泛影响。全球3/4的土地正在变干，这正在重新定义地球上的生活。近期研究发现，在过去30年里，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77%的地球陆地变得更加干燥，而且含盐量过高的土壤比例迅速增加。干旱地区，也就是缺水区，现在已经超过了全球40%的土地面积，南极洲除外，这很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一个永久后果。尽管气候变化已经显示出总体上增加了陆地上的年降雨量，但似乎那些曾经适合农业生产的区域和现在人类居住的地方正变得更加干旱。有评论者指出，当你消耗掉地下水，土地会发生压缩，你无法获取回那些水资源储备能力。也有人反驳，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地球正在经历的大规模绿化过程。此外，有评论表示，太阳能驱动的淡水化过程在未来可能会极大降低成本，为农作物和饮用水提供新的希望。然而，也有批评声音强调，顶级技术解决方案，如防治沙漠化的大绿墙项目，实际上可能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总而言之，这些讨论反映了人们对未来应对挑战的不同看法和担忧，同时强调了立即采取行动的迫切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我们分享的内容能够激发您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并与您的朋友和同事分享。愿技术的力量与您同在，我们期待与您在明天的节目中再次相遇。祝您今天过得愉快。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 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Kajabi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